重蹈烂尾，中共再抌一万亿刺激晶片业，特斯拉股价大跌，马斯克失守负投函，疫情大爆发，北京一中医医院呼吸科全军覆没，美国通胀显著降温，投资人信心大增， FTX 始创人被捕等引渡，美证监会八罪名起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路透社13号引述三位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正在制定一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行业支持计划，目标是实现晶片自给自足，对抗美国的出口管制。分析认为，这一次抌钱给晶片业注定还是会烂尾的。消息人士称，北京计划在五年内推出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之一，主要是通过补贴和税收抵免来支持国内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活动。这些公司将有权获得采购成本 20% 的补贴，这个计划最快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实施。与此同时，彭博13号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经过美方游说，日本和荷兰政府原则上同意共同对中国半导体进行出口管制，这个表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迈入了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在晶片制造设备领域长期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个领域仍然由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公司主导。有了日本、荷兰的加盟，中共想要在半导体领域对抗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在10月公布的严厉晶片出口限制已经导致主要的海外晶片设备公司停止向中国晶片制造商供货，而拜登政府在8月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527亿美元的补助，并为晶片工厂提供税收优惠，估计价值为240亿美元。这一系列措施直击中共的软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0月的20大工作报告中强调，实现技术的自力更生占据了重要位置。技术一词被提到了40次，比2017年大会报告中的17次有所增加。为大力扶持晶片研发，中共从2014年开始就为晶片抌了万亿元的血本，建立了大量的投资项目。当时中共制定的一个宏大目标，到2020年中国将生产它所消耗晶片的 40%， 但晶片并没有被制造出来，晶片项目纷纷烂尾，投入的钱都白白浪费。对于中共再次对晶片业抌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星分析说，这一次注定还是会烂尾的，因为晶片不是有钱就可以搞出来的。原因在于当代的晶片生产，尤其是那些生产设备、光刻机之类，已经涉及到全球几十个国家，就是上百家、上千间公司各种各样的基础的一种综合。他认为这些晶片产业联盟已经是形成了全球性的垄断，或者是独家的先进技术，而这些技术大部分都是与美国有关。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完全限制了、彻底封杀了这些技术流向中国的可能。中国要从头发展起来的话，或者是自己独自地建立新的这样一个产业链，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就好像一次晶片的大跃进，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CNBC 12号报道，福克斯富豪榜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股市星期一收盘时，特斯拉 CEO 马斯克已经失去了世界首富的宝座，被路易威登 LV 的母公司卢威铭轩董事长兼 CEO 阿尔诺 Brunette Arnold 超越。截至星期一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大跌 6.27%， 报 167.82 美元。市值一日蒸发了约354亿美元，跌至2020年11月来的最低。而今年以来，特斯拉股价跌幅已超过了 58%， 市值亦下跌了超过一半以上。特斯拉股价大跌，部分原因是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后，投资者担心他无暇打理特斯拉，急速抛售特斯拉股票。根据福克斯的数据，截至星期一收盘，阿尔诺的净资产值是1862亿美元，而马斯克净资产是1813亿美元。不过彭博富豪榜显示，目前马斯克的财富是1680亿美元，仍以10亿美元的微弱优势领先阿尔诺。马斯克自从2021年9月超越亚马逊始创人贝佐斯成为世界首富之后，就一直占领福布斯富豪榜榜首。特斯拉股票是他主要的财富来源，特斯拉股价在两年内一度飙升了10倍以上，亦是因为特斯拉股票今年的暴跌，马斯克的财富而随之蒸发了1000亿美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阿尔诺通过控股机构和家族信托基金拥有世界最大的跨国奢侈品集团路威铭轩 LV 60% 以上的投票权股份。 LV 的股价今年只跌了 1.5%。 中共为清零政策松绑后，北京疫情大爆发，北京市民盼望挨过疫情，赶紧开放过正常的生活。北京市民黄锦化名13号同希望之声讲，我哋屋企有五个男嘅，四个都得咗。我哋四个人都唔喺一个区，边个都睇唔到其他人嘅面，都系染上咗。所有做核酸嘅人都染上咗。我哋嘅同学有四个做核酸嘅，全部染上咗。而家朋友圈佢哋屋企嘅子女全部都得咗，上网课都得咗。上星期五我到宣武区中医医院，整个呼吸科医生全部覆没了，全部染上了，人哋就不上班了。看病的人特别多，而家我看到有一个通知是这样讲的，大夫有病亦要上班，阳性的医生为阳性的病人看病，因为人太多了，都造成了挤提。北京海淀医院贴出告示，全体药剂师带病上岗，请宽容对待。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指出，欧美国家在药物、疫苗、ICU、呼吸机等医疗资源都做好充足准备后，才进行有序的开放。而中共却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它不是基于医学和科学本身为出发点的开放。中共是真正的躺平。清零政策导致的白纸运动，为习近平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同时长达三年的清零，导致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Omicron 的传染力本身是相当强，就算你封城都很难阻止它，所以它被迫一下子立即一起开放，带来巨大的隐患，就是中共并没有在医疗措施、医疗条件做相应的准备，就好像开闸泄洪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和感染。近日北京清华大学密集发布附文，在12月1号至10号共发布了11条附文，平均每日超过一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离职退休人员。唐靖远认为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的风险是存在的。这轮的感染高峰才刚刚开始，这一次疫情大爆发，中共应该直接负责，因为中共将包括上万亿的医保基金大量的资源全部都投入了清零这个路线上去，搞全民核酸，到处建方舱，而没有准备高质量的疫苗、有效的药物，包括 ICU、呼吸机等一系列应对疫情本身的医疗资源。宣传机构对病毒进行了妖魔化的宣传，结果导致民众恐惧的心理，有些小发烧就怕得不得了，立即要冲去医院，这些都是导致医疗资源出现挤提的原因。亦有部分中国民众因为不信中共的宣传，所以并不恐惧。黄锦说，我不恐慌，我认识的人都很镇定，大家都说没紧要，就是有些人感染，我们家里都有人感染，我能够挨过去就挨过去，挨不过去就吃些药，很淡定，大家都觉得赶紧开放，赶紧过正常的生活。美国通货膨胀显著降温了，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7.1%，低于市场预期，创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 咁意味住美联储后续升息压力减轻，美股开盘大涨。美国劳工部13号公布11月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10月嘅 7.7% 降至 7.1%， 低于市场预期嘅 7.3%， 比喺6月冲上嘅40年高点低咗两个百分点。如果剔除波动较大嘅食品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 6%， 低于10月嘅 6.3% 及市场预期嘅 6.1%。呢份数据令投资人信心大增，美股开盘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涨幅超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同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大涨超过 2%。美联储为了对抗高通胀，今年已经6次大幅升息，冲击了股市同房市。美联储13号召开例会，投资人普遍预期到时将会宣布升息两码。不过在整体通胀降温后，美联储官员积极升息的脚步将有望放缓。美联储13号除宣布利息决策外，亦将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美联储明年的利率走向趋势将会是怎样，备受关注。世界上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始创人费瑞德 Sam Bankman-Fried 又称 SBF， 这个星期遭到巴哈马警方的逮捕，预计将会被引渡到美国。12月13号，费瑞德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起诉。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书，费瑞德将客户资金私下转移，这个过程是秘密执行的。这些资金被用作进行未公开的风险投资，购买奢侈财产和至少7300万美元对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政治捐款。美证监会主席根斯勒 Gary Gensler 表示， FTX 的始创人在欺骗的基础上建造了一间纸牌屋，同时同投资者讲这个是加密货币最安全的建筑之一。他的行为被指控犯有8项罪名，包括串谋洗钱、电汇和证券欺诈、串谋诈骗美国政府和违反竞选财务法等。目前当事人正在巴哈马等待引渡。自 FTX 崩溃以来，费瑞德一直是美国和巴哈马当局调查的焦点。这间企业涉嫌挪用了数以十亿计算的客户资金，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亏空。在最近的一系列媒体采访中，费瑞德本人坚称他没有故意滥用顾客的资金，并否认欺骗投资者。他只承认自己在营运 FTX 方面有不足，宣称显然我做得不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